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那下半句我们没有打出来，是远避淫行。那我们没有打出来呢，是因为成为圣洁里面远避淫行是最低的要求啊，重点还是要成为圣洁。我们先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继续向我们扬脸，继续对我们施恩，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但愿你的话能够落在好土里，结实百倍，成为我们的满足，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更能够成为你的见证和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问，什么是神的旨意？那问这些问题的人，其实他也不见得知道他问的问题是什么。有一本书，有一系列的讲座，叫做《如何明白神的引领》，会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完整的解释。那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这节圣经的主要原因是这样。如果按照美国这里的统计，过去的20年所有离婚的 case 里面，离婚有3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性生活。第二个原因是金钱上有问题。第三个原因是沟通上有困难。那如果要看第四个原因，是跟双方父母的相处上有困难。那我们就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人在婚前有很多不应该有的看法、想法和行为，在婚后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基本的原因是这个时代就告诉我们，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时代信仰在很多基督徒的生活中是不改变我们的生活的，那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那我们今天读的这节圣经呢，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那我希望弟兄姐妹，你现在在家里，你开始背这一句话：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那这句话我们为什么要请大家背起来呢？是因为这句话是合神心意的家庭的根基。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圣洁的人，我们的家就不可能圣洁，我们也不可能 满足神的要求，我们更不可能彰显基督与教会的奥秘。所以圣洁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一讲到圣，英文叫做 saint， holy， holy， 这个 holy 啊，圣洁这个词啊，在我们的心目中啊，跟圣经的启示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如果现在请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中间有多少人是基督徒的？请举手。那我看不见，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你们都会举手。如果我问，请问在座的有哪一位清楚的知道自己是门徒的，请举手。那请问弟兄姐妹，你认为你们教会举手的人会跟是基督徒举手的人一样多吗？在我所去过的教会里面，基本上认为自己是门徒的绝对少过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那如果我再问，请问在座有哪几位是圣徒的，请举手。这就比较伤感情了。大部分的教会可能有一位两位，很少教会有多一点的人会举手。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那其实我们的认识跟圣经的启示是有极大的差距。我们的认识，基督徒最简单，信了耶稣受了洗就是基督徒。我不能够说你错，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不是圣经给基督徒下的定义。圣经给基督徒下的定义是那一些人，他们被别人称之为基督徒。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些门徒，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行，非常非常的像基督。所以其他的人看到他的时候，其他人说，哦，这个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刚才举手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有几个人看着你，会说，这一个门徒，注意哦，要先是门徒哦，很像基督。所以一个人呢，敢举手说自己是基督徒啊，是非常勇敢的。一个人说自己是门徒也不容易啊。圣经里面对着门徒的要求极为严格。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有兴趣，反正现代咱们自从有了电脑以后，有了很多的 APP 以后，我们手机上啊，很多东西以前很难的，现在都变得很简单。你们只要稍微去查一查门徒这两个字在四卷福音书中间出现了多少次，然后再去找一找耶稣对着门做门徒有什么要求，你把它一条一条的写下来，然后你再问问你自己，哪一条你做得到？ 譬如说，人如果爱我，不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只是其中的一条而已，是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是做门徒的，这不简单的。而且做门徒的还有一个很难很难的要求，就是做门徒的人一定是一个带门徒的人。如果你不会带门徒，表示你门徒还没有学好，还没到位。所以做门徒非常不容易，而圣经的启示是一个好的门徒才能够称之为基督徒。那圣经中对这圣徒的定义是什么呢？圣经中的圣徒的定义恰恰跟我们一般人对这圣徒的想法完全不同。圣经里面，你只要信了耶稣，你是属于神的人，你就是圣徒。这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脸不红气不喘的称呼那一个充满的淫乱、充满的骄傲、充满了败坏、充满了道德上的不像话、充满了各式各样肉体的哥林多教会，保罗写信给他们，说他们是圣徒。我们对着圣经的圣不了解，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听到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这样子的话，我们都好像觉得离我们好远。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记得，圣经中的圣，它的概念极为简单明了。什么叫做圣洁？在圣经中，圣洁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我刚才已经讲过的，分别出来归给神。分别出来归给神。那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第二个意义就是讲到说，一个人圣洁，就是神的品格在这个人的身上。圣洁 ,holy 这个字，在圣经中几乎就可以当作跟神这个字的同义字。任何的时候你碰到 holy 这个字，你把它换成神都不会错到哪里去。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我们分别出来归给他，然后我们在他的恩典中，我们长成他儿子的样子，有那个圣洁的生命，也有圣洁的表现。那为什么圣洁这么重要呢？其实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一个家庭，我们想到我们对着自己家庭的期盼的时候，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是一个所谓幸福的家庭。那什么叫幸福的家庭？其实同一个家里的人对着幸福家庭的定义可能都不一样。我碰到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她有两个女儿，她这两个女儿嫁的老公完全不同。这个大女儿，她的老公是上海人， 是一个又细心又体贴又温柔的丈夫，会买菜，会做饭，会收拾家，会做卫生，会带孩子，几乎跟我当初结婚的时候一模一样，标准丈夫的标准丈夫。我那个时候会那么标准，不是因为我是上海人，我不是，那是因为我妻子那个时候身体很差，所以我没办法，我不能跟她大声说话，一大声说话她会昏倒的，我一定要温柔的跟她说话。那这些家事我不做，就要她做，那她一做完她就躺在那就病个几天，你怎么办呢？但是我讲的那个姐妹，她的大女儿，那个大女婿可不是，人家就是天生就是个好人，哎呀，真是好。他的二女儿呢，刚好相反，完全相反。她嫁的老公啊，那真是又脏又懒又乱，啥秘都不做的。那请问各位，在这个妈妈的心目中，哪一个女儿的婚姻比较幸福啊？那肯定是大女儿咯，是吧？那各位，我想请问你，在那两个女婿的妈妈心中，哪一个人的婚姻是幸福的呢？你觉得会是大女儿的女婿的妈妈觉得她儿子真好命吗？不会。所以弟兄姐妹，幸福的定义差很远，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现代的人呢，已经不太会用幸福这个字了。现代的人，年轻人，他们对着婚姻的期盼是什么？他们就是期盼 happy， 开心，你让我开心，这就是好婚姻。注意哦，我那个年代讲婚姻的时候，是我们开心就是好婚姻。现在这个年代不同了，现在这个年代是我开心就是好婚姻。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因为现代的人极度的以自我为中心。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设立婚姻不是为了要我们 happy， 不是要我们开心的，不是说神要我们不开心，但是开心是副产品，不是神给我们婚姻希望我们要有的目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你要知道，分别出来归给神，这个是讲到我们的身份。今天很多基督徒不知道，你和你的家必须从罪恶、从世界、从你的自己里面分离出来，单单的归给神，你和你的家才有可能进入神设计婚姻的意义和目的。如果是你的家，如果是你自己的生命，你就要负一切的责任。 如果是分别出来归给神，是属于神的，神就要负这个责任。或者我用一般比较通俗的话来说，这个叫做奉献。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基督徒的中间，奉献这两个字已经失去了圣经中奉献的意义。大部分的人一讲到奉献，第一个反应就是捐钱嘛。有一个韩国弟兄，有一段时间曾经来我家英文查经，那他不是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是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我们这里查经查的还不错，他就很有兴趣就跑来了。跟我们查经查了一段日子以后，有一天来问我，他说，刘弟兄啊，我很惊讶，在这里跟你们查经查了这么久，你们从来没有讲过叫我捐钱，没有讲十一奉献。我看看他，我就告诉他，我说不要说你来这几个月你听不到十一奉献，你在我们教会待30年可能都听不到十一奉献。他的脸上就露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我就很纳闷，这有什么开心的？他说，刘弟兄啊，我可不可以换教会啊？我想换来你们教会聚会。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们韩国教会哦，一天不知道每一次的聚会啊，从开始到末了，包括祷告站里面，牧师都是想方设法的叫我们要捐钱，找出各种的理由要我们捐钱，有威胁的，有利诱的，总而言之就是叫我们捐钱。哪里像你们这种，你们讲圣经讲来讲去就不讲捐钱的事儿。你们，我根本就没听到你们讲十一奉献。我说，他说我喜欢这种教会，我受不了那个给我压力叫我捐钱的地方。我就看看他，哎，我说弟兄，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要随便转教会啊。我说别的道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跟你讲一个事儿，我们教会从来不讲十一奉献，我们讲的奉献是100%的奉献。他就傻了，因为他听不懂，所以我还得花不少时间跟他解释，圣经里面对着奉献乃是一个人他的命，他的所事所有和所能完完全全的摆在祭坛上，让神彻底来掌管他的一生。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奉献，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叫做分别出来归给神。那华人教会很可怜，要不然讲钱，要不然就讲呢去做洋和尚脱产去念神学。华人教会讲的奉献就只有这两种，很少教会知道那两种其实在教会中不用讲，做见证也不用做，也不用鼓励，你只要带着弟兄姐妹完全的奉献，真的被基督的爱感动的时候，神需要钱，弟兄姐妹一定被一个圣灵感动，就会把钱摆上。神需要做工的人，弟兄姊妹早就已经把自己的命都摆上了，神要他们在哪里，用什么角色来服侍神，哪里需要你操心呢？圣洁，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圣洁。圣洁第一个意义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奉献的人，如果我们的家 不肯奉献为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别跟我谈什么幸福家庭啊，合神心意的家庭啊，因为其实你比我还清楚。不管你去上什么婚姻辅导的课，不管你去上什么恩爱福音，什么什么这个营那个营的，我坦白告诉你，你这个人没有奉献，你这个家没有奉献，你到那里去学来一招两招，就是十招八招，你会发现都不好使，好用没有几天，老毛病全出来了，该吵还是要吵，该打还是要打。因为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从奉献开始的，只有一个人的生命完全奉献在神的手上，这个人里面的生命才开始成熟。否则我们在教会里开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教会里面搞的门训，我们搞了各式各样的花样，把人送到神学院去上课，你原谅我很不客气的说一句话，这个人还没有奉献，他学的越多，他给教会带来的麻烦越多。因为知识永远是叫人自高自大，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从奉献开始的。今天基督教的错误就是把奉献当作一个属灵的高峰，所以有些传道人跟你做见证，就讲他这一辈子多么追求追求，最后到了有一天终于把自己奉献了要做传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传道不是奉献，把自己奉献给主才是奉献。做传道是回应神的呼召，神叫你做传道你做传道，神叫你做妈妈你做妈妈，神叫你做工程师你做工程师，但是你都必须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如果不是完全奉献的人，你不可能圣洁，而一个不圣洁的人，你是没有办法进入神命定的婚姻的旨意，你也不可能在神永恒的国度中有什么留得下来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奉献第一方面，圣洁第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我原谅我再多讲两句。太多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弟兄姐妹热心爱主追求，但是你真的告诉他你需要完全的投降，完全的奉献，完全的摆在祭坛上，弟兄姐妹是千犹豫万犹豫。有些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好像被神感动到是流着眼泪的要奉献，那个流着眼泪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像一个人要被抓去枪毙一样，真是不舍啊，真是不甘心啊。可是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你如果真的明白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身体，那里的身体当然就代表我们的全人奉献给神。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慈悲，是神莫大的怜悯临到了我们。你千万不要觉得奉献给神是你委屈， 是你勉强，请记住，能够奉献给神是你的荣耀，是你的特权，是神极大的慈悲临到了你。如果没有这个看见，弟兄姐妹，你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有些人告诉我，他为着要服侍主，牺牲了这个，放下了那个，放下了什么样的工作，多少的收入，我心里面就清楚，这个人还不懂什么叫奉献。一个真的奉献的人，从来不会去想我放下了什么。一个真的奉献的人，只会想到我是多么的有福，我得到了什么，我可以把我的所事、所能、所有都摆在恩主的手上。我本来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人，我本来是完全就是粪堆中被神提拔起来的一个人，如今却能够被神拿在手中，这是何等的荣耀。但愿神恩待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你希望你的家好吗？你希望你的家庭在勇士中有价值吗？我告诉你，第一件要做的事，奉献。那你怎么能够奉献？不是我讲了你就能奉献，你真的在神面前要好好的求神开你的眼睛，你真能够看见是多大的慈悲。到那个时候，谁也拦不了你把自己奉献给主。那在那个发生之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其他的追求都可以放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要先把这个最重要的追求得到，否则你其他的追求到头来都是白忙。第二，我们需要认识的就是圣洁就是向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明白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你向神，向神。我们要知道，在神所有的特性里面，可以分作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人无法与神分享的那一类，譬如说预知未来啊，无所不能啊，无所不在啊，恒久不改变啊，这一些的特性是我们永远都不会像的，那是神自己独有的。但是我们惊讶，我们稀奇，当神救了我们以后，神何等乐意的让我们在他很多其他方面的属性上有份。这是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让我们能够 partake， 让我们能够有份于基督自己的美丽。那弟兄姐妹，你希望向神？早年的弟兄姐妹还会唱一条诗歌，叫做《主，我愿意向你》。现代的诗歌，你原谅我讲，不可能有这样的深度和属灵的价值。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只唱现代这些短歌，这些歌唱一唱就过去了， 很少在人的灵里面可以留下永恒的东西。主，我愿意想你。向主什么？向主那么的谦卑，向主那么的温柔，向主那么的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向主，这是圣洁，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怎么可能向主呢？我们生下来就是骄傲的人，谦卑对我们来讲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我们只有假谦卑，我们不会有真谦卑，因为这不是我们生命中有的东西。当我们说我不行我不行，当我们说我不好我不好的时候，我们不是谦卑，我们不过在承认一个事实，或者我们是在说谎。像有一个姐妹，她琴弹得很好，我站在她的旁边听她弹完琴，我说姐妹啊，你琴弹得真好。她就看看我，怪不好意思的说，弹得不好啊，弹得不好啊。这个不是谦卑，这是说谎。亲爱的弟兄姐妹，向神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做得来的，向神是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向神了。我的儿子一转眼40多岁了，我记得很清楚，从小抱着他无论到哪里去，带着他无论到哪里去，每一个人都说，你这个儿子长得真漂亮，真像他妈。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看到我儿子的时候，之后就会来对我说，哦，你儿子现在越来越像你。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当你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就会越像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生活中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挑战，无论碰到开心不开心的事，请记住，神允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要让我们经历了这些事情，好让我们能够变得像神。如果你有这个认识的话，弟兄姐妹，有什么气你不能受呢？有什么苦你不能忍呢？想一想，经过了这些事儿，你就会像神，这是何其美好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深深的知道你婚姻的目的里面是为着神永远的荣耀，神永远的旨意，而神的旨意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要你圣洁，不只是要你奉献给他，是要你变得像他。我们今天就真的可以从心里的深处跟保罗一起说，那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到那个时候，你的婚姻就会改变。所以生命的成长是我们一生基督徒活在地上努力要追求的事情。生命的成长，我刚才说了，第一步是从奉献开始。奉献以后，主对着门徒说得很清楚，你们想要成长很简单， 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在每一天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记住你要背十字架。那当然今天在华人教会中间，十字架这个东西也是常常的被扭曲，有一些机构还做了一些特别的影片啊，讲十字架，其实根本不懂什么叫十字架。我们心目中的十字架就是倒霉，就是受苦，就是受逼迫。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中的十字架不是指受苦，也不是指倒霉，更不是指受逼迫。圣经中的十字架是一个人承认我是一个判了死刑的人，我是已经与耶稣基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我向着这个世界是死了，向着罪恶是死了，向着我自己还是死了。这些高深的道理，如果我把它简化到一个地步，就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我们公开的告诉我们身旁每一个人，我没有权利，我只有一个权利，就是死刑犯的权利。任何不应当临到我的羞辱，我都应该承受，任何不应该临到我的痛苦，我都应该接受。主带我走哪一条路，我就走哪一条路。我没有我自己的意思，我在每一件事情上，我所在乎的就是主，愿你的旨意成就。这叫做背十字架的人。当我们背起来跟从主的时候，很多年你们听我讲到这里心里啊都摇头，后来有机会跟我私下聊都跟我说，叔叔啊，哪那么苦命啊，我们信耶稣就这么苦逼吗？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你没有背过十字架，你没有跟过主。一个真的奉献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你会发现每一步路都是那么的轻省，每一件事情都带来那么多的喜乐，那么大的满足。你就知道背十字架跟随主是多大的一个祝福。但是我们这些骄傲的人，我们这些自私的人，更可怜的是我们这些没有信心的人，我们就是不相信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受苦，乃是要我们蒙福，我们不相信。所以我们信主好多年，我们祷告来祷告去，我们都是求耶稣听我们的话，我们很少求主帮助我们听他的话，我们都是求耶稣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很少求耶稣让我们进入他的问题，他想要做成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不肯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属灵生命是不会长大的，是不会像主的。那你不像主，你却盼望你的家庭又幸福又美满，我只能够告诉你，徐华医生早年说过一句话，我到今天都不能够忘记。他说，有些人有些奇怪的想法，那些想法就叫做神经病，喝醉酒在说梦话。永远不会实现的。神的旨意 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圣洁是一个人能够享受神在婚姻中要跟人祝福的秘诀。那神感动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第三节他后面特别加了几个字，要远避淫行。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刚才已经听明白什么叫圣洁的话，你就知道淫行跟圣洁的品格那个是完全不搭嘎的。一个真的奉献给主的人，一个真的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根本想也不会想到淫行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淫乱的时代里，不是只有不信主的人出问题。我所知道的各地的教会，基督徒的婚姻比不是信主的人的婚姻常常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华人教会有一个很坏的传统，就是不肯面对罪恶。所以我处理过一些教会，他们的传道人犯了奸淫，或者是搞同性恋等等，教会的长老执事是就怕这些丑闻让任何人知道。其实弟兄姐妹，我实在告诉你，我们如果不肯诚实的面对罪恶，光讲要有爱心，那个爱是假的。逃避淫行，远避淫行。那我猜弟兄姐妹，你们如果读圣经读到现在，大概都知道圣经新约讲的淫行那个标准非常高，不是像我们今天对着很多传道人要求好低啊。他不过是只做了这么一点点就 OK 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说，你看见一个妇人心里动了淫念，你就已经犯奸淫的罪了，这不 OK 的。圣经对这淫乱的这一个罪的要求非常高的，我们怎么逃避呢？我们教会这些年来也吃过不少苦，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在我们的同工中间，在我们带领年轻人的时候，我们为着保护他们，我们定下一些明文的规矩。这个规矩不是我们要求他，是我们问他，你到神面前去祷告，你觉得你应该不应该遵守这些规矩？你是要向神立约。约伯这个人最可爱之处，就是他说，我跟我的眼睛立约，我的眼睛不去看那些我不看看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知道你的婚姻有那么重要，不只是你幸福而已，是在永恒中都有价值，而神告诉你你要成为圣洁，那你就要想一想你该做什么，你要想一想你能做什么，哪些事你不能够做，哪些事你一定要逃避。我规定很多年轻的男孩子绝对不可以跟一个异性长时间的单独相处，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房间里，除非你是很认真的要跟这个人进入婚姻。 年轻的人常常跟我说一句话，叔叔啊，都什么年代了，你真是老古板啊。然后下面还问我一句，你难道不信任我吗？我就常常告诉这些年轻人，我说我真的不信任你，因为我也不信任我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 Billy Graham， 葛培里，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在他一生中间，他跟他的同工彼此的要求，有的时候让他很尴尬的。他八十几岁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到办公室去找他，说要跟他谈话。他说没问题，请坐。就在外面的咖啡厅就请他坐下。那个姐妹说，不行，我要跟你讲的这个事情是很隐私的，可不可以我们到你的办公室去谈？ Billy Graham 就说可以，然后马上叫上他的秘书，请你陪这个姐妹一起进来。那个姐妹很生气的看他说，我刚才跟你说过这是很隐私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叫你的秘书进来呢？ Billy Graham 跟他说，这是我们的规矩。那个姐妹非常非常的生气的看着他说，你都八十几岁了，你能干什么事啊？ Billy Graham 笑笑的对他说，我也许干不了什么事，但是我不敢保证我的思想会不会干一些想一些不该想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逃避隐形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但是弟兄要注意的，许多的姐妹你们的试探也非常大。我这些年来做的婚姻辅导里面，红杏出墙的例子也不少。魔鬼他要用尽一切的办法勾引我们脱离圣洁，因为他知道只要我们不圣洁，不只是在隐形的这个事情上不圣洁，我们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不圣洁，他就成功了，因为他就拦阻了神永远旨意的成就。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跟我再背一次，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那我们要不要最后一次呢，把那个你们改成我们？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请你跟我一起说，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重要的事情要说三次。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配的人，居然被你呼召，你要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你要把我们宝贝怀揣在你的胸膛，你要让我们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你要祝福我们和我们的家，好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荣耀你，在勇士中能够见证你。这是难以想象的恩典，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上，我们也求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的跟随你，好让我们的生命长进，以至于我们能够像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阿们。好，谢谢六章老的信息，确实就像这个经文。